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求圣灵就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同在，借着我们一起学习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里面，主是让我们借着听从先知的要听你的话，主啊，让我们要顺服你，主就求你施恩怜悯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一起学习你话语的时间。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们，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上大学哈，那时候国内的危机才刚刚开始。我不知道跟我这个年龄的你可能还记得，我们当时学的操作系统是 DOS 啊 ，DOS 操作系统。之后到90年代，逐步有了 Windows。我们当时上危机课的时候，哎呀，那危机有专门的危机室哈，那要这个要有专门的拖鞋才能进去，啊，很非常注意卫生。那一步一步的从 DOS、Windows 到 Internet 到网络，然后到这个使用电子邮件。我的第一个电子邮件的账户是雅虎的，到现在还在用着呢啊。我当时有一个词。在那个时候90年代初哈，有一个词叫说是叫这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哇，说是信息爆炸的时代，那时候了不得，但是没有很深的体会信息爆炸的时代是什么意思。因为相对来说我上学就在我们一个齐齐哈尔市的一个师范学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闭塞。尽管那时候已经说下海经商，已经这个有好多这个都下海的了，但是对我们来说我还是比较闭塞，不能真正的领会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弟兄姐妹，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我深深的体会到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不单单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想我们这个时代，我用一个词，我想大家都应该能够同意，就是信息泛滥的时代。大家看一看社交媒体，大家随便看一看网络，大家随便看一看短视频，这个 YouTube 频道有好多的自媒体，我们的 iPhone 你随意打开，好多的信息都可以进来。更何况现在 AI 的发展可以说突飞猛进啊，各种信息就是像洪水一样，有点我想不过分哈，向我们涌来。网上有好多的讲道，网上有好多关于基督教信息的教导啊，有好多好的，我们是可以善于利用啊，可以来学习的。但是也有好多需要呢，不光是讲到，不光是信息，包括这些新闻，世界各地这些来自这些消息，让我们真是应接不暇，真假难辨。所以要接受相信哪些信息，要听谁的，我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其实历世历代的百姓都面对这样的挑战，要听谁的，要听谁的。其实要听谁的不听谁的很重要，要选择。如果选择对了就走对路了，选择错了将一失足成千古恨。今天的经文其实告诉我们，当年摩西在约旦河的东岸，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呢开始预备以色列人，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到那地的时候要听谁的，要到那地的时候神 也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神没有离弃你们，不管你们，尽管摩西不能跟你们去，但是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你们要听他的，听他的就是听神的。千万不要呢效法当时迦南地的人，他们所做的是神所憎恶的，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要听他们的那就不对了，要听他们的是死路一条啊！这是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那整个大框里头这个申命记十八章这个前后上下文，我们会看到摩西已经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进迦南地的时候，神要给你们设立呢这个审判官，要关于民事诉讼各方面的诉讼啊，要由他来做。神要为你们设立君王，君王呢要治理带领呢以色列国这个神治的国家。那神呢也要设立祭司，这个祭司呢是要带领以色列人呢好好的献祭敬拜神的。那今天这个经文呢告诉我们，神要设立先知，神要设立先知作为他的代言人传讲他的话，要听这先知的。那所以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呢从三个方面呢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神的百姓不要信占卜的、行巫术的和交鬼的。那神的百姓呢要听信神兴起的先知的。那神的百姓呢要分辨真假先知，要有分辨。那我们先看第一点，神的百姓呢不要信占卜的、行巫术的和交鬼的。这里九到十四节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不要效法迦南人所行的那些可憎的事啊，这些事啊是耶和华神所厌恶的，是神所厌恶的，你们不可学着行，因为是神所厌恶的。那神为什么厌恶呢？一会儿我们再看。那我们会看到神厌恶到他们一个程度，都要把这个迦南人赶出迦南地。那这成为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看到神对待迦南人所这样行的是何等的憎恶，以至于呢他要把他们吐出去。在四百年前就是在当时摩西这个跟以色列人吩咐的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神已经跟亚伯拉罕说了，我要赐给你们这个地，但是你们要四百年之后才能得这地啊。为什么呢？因为那地的罪恶还没满盈。所以当摩西在约旦河东岸告诉以色列人，吩咐以色列人说要进入迦南的时候，这说明那地的罪满盈了，神不能再容忍他们的罪了要把他们渡出去了，要借着以色列人使用他们审判迦南地的人，要把这迦南地的人呢挪出这地，因为他们行了可憎的事。那在这块这呢就特别列出了他们所行的可憎的事的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呢集中在呢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十节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使儿女惊火这应该是一个把自己的孩子拿出献祭的一种委婉的说法而已，就是献儿女为祭给他们信的神。特别是提到圣经中提到呢，就是摩亚他们呢是把这个他们的有这个献儿女为祭献给他们的神摩洛的这样的记载这个在利未记列王记下二十三章还有耶利米书那里都有提到迦南地的人或者以色列周围的列国，我们知道他们不是无神论，他们是信神的，而且他们是信多神。 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信神之后，他们还是有各式各样的，这里所说的是邪术，在我们看来说是迷信的活动。他们呢寻求他们所信靠的这个神明的心意，或者是祈求呢这些神明、这些灵界的这些灵界势力的祝福，或者是呢来保护。这个是在当时这个是很盛行的一种生活或者是文化生活习俗。这里占卜，我想我们很清楚哈，这个尽管他用的方法是什么，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啊。他们占卜，就是预测未来，知道将来发生的事，知道通过什么呢？问一些灵界的这些权势。他们占卜的方式可能是把这个一些动物的内脏拿出来，然后看它的肝儿。这里以西结书那里头有提到，当时呢他们会用这个箭袋哈，然后摇箭袋，然后看箭，通过看这个出来的这个箭来呢来预测。这跟我们中国有摇卦哈有点类似。另外呢邪术，这里邪术、法术还有迷术还有行巫术，这些词都可以归结到一类里头，它具体怎么做我们不知道，可以说呢是巫术的一种。这种巫术的行为里头，就是说他们跟灵界的黑暗的权势有交流，他们用特定的方式来交流。另外呢我们会看到这里呢有说交鬼的、过阴的。这个交鬼的、过阴的，过阴的呢就是呢用一些特别的仪式来求问已死的人。我想这个交鬼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扫罗到最后神离开他，他没有办法了。在撒母耳记上28章那里头有提到，他大军压境他到底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就乔装打扮去呢，带了两个人去问一个妇人，要让他呢求问这个，求他呢用交鬼的法术，然后把就是讲呢就是讲他告诉这个死人的魂招上来。我们知道那里列举了好像是把撒母耳的魂招上来，那尽管说圣经里头对这个解释是有争议的哈，到底是不是撒母耳是有争议的，但是他传出来的信息里头却是一个确实的，是神借着这个招上来的魂来呢审判扫罗的啊，这是很清楚的，在这个交鬼的或者是过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虽然列了大概8种不同的说法，它主要可能有3种呢对不起啊，3种形式，一个是占卜，就预测未来，另外一个是巫术，巫术这里头可以是下咒诅，然后呢就是把自己的仇敌咒诅自己的仇敌啊，巫术呢可以是呢是求得保护啊，求得保护使病得医治啊，然后呢这种交鬼的也是可以呢知道未来，想知道未来，然后想求得保护，想求得一种特别的能力，能够应对呢这个目前的困境，解决目前的困境，或者有仇敌，或者有疾病，或者是财务上有匮乏这是呢当时的人他们要做的。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在12节说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些可憎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原因，我们说哎呀，这个当时这个神怎么这么厉害，让神拣选出一族来 就是应许他给他一个迦南应许之地，却把另一族的人赶出去，这个神好像怎么这么霸道？这里这个经文这一句话告诉我们，就是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行了可憎恶的事。他们所行的这些事，刚才列举的这些事，是神所憎恶的，而且是不能容忍的。迦南地的人行了这事，神要把他们吐出去，吐出那地。但以色列人到那个地不能照着行，如果他们行了，他们做了，神一样会把他们吐出去。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几百年，他们呢也拜那地的神，他们也做这些那地要做的，所以神最终让他们被掳。这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是容不得这样的事情来发生，神憎恶这样的事情，就是占卜的、行巫术的、搅鬼的。十三节这里头有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神要他的百姓做完全人，完全人体现在这里头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儿，因为你要你所要赶出那些国民都听信关照的、做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做完全人的一个表现是不要照着迦南人所做的来做。神希望他的百姓不听信关照的、占卜的或教鬼的。这是从一个负面的、反面的方式来说。下面就说呢，做完全人要听呢神兴起的先知的。所以做完全人，一个要以呢迦南人为警戒，不要呢做他们所做的。那其实呢，我们稍微把它扩展一下，总结一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其实好像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之外，有一个灵界的存在。我们很少提这些，但实实在在的，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有魔鬼撒旦灵界的这个权势，灵界的权势里头好像具体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很详细的告诉我们。我们知道这个灵界的世界里头是属于魔鬼撒旦的权势里，他有鬼，有这个堕落的天使，这是一个超乎这个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另外呢，我们会看到呢，这个灵界的这样一个范围，跟我们现实这个世界好像可以有连接、有交流。这种连接交流呢，有人可能掌握了，他会用一定的法术、用一定的形式，可以跟这个灵界的这个黑暗的势力来交流。其实有的好像试图呢用一些天象来看，通过日食、月食或者出生来看，好像有一些客观的现象，你能知道一些事情。另外呢，他们可能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形式看动物的内脏，然后摇签儿，来呢，知道，来有这样的交流，来知道呢这种灵界权势的意思。另外呢，他可以呢，借着他们向这些灵界权势的呼求，或者用一些这些什么样的手段，借着这些手段跟这些灵界的权势有交流。有交流之后呢，他们可以来 利用这些灵界的权势来达到什么呢？为我所用的目的。就是人交鬼的、占卜的，还是这个行巫术的，这一些其实都是用一些手段来跟这些黑暗的权势有交流，然后让他呢达到为我所用，让我们能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的，让我们能够得到保护，让我们先前的困境能够得到解决，甚至疾病能够得到解决，能够得到医治，其实还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自己。人用这样操纵的手段能够操纵灵界的权势来保护我，来呢给我安全感，来呢让我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以至于我可能改变我自己的命运。这是他本质上这些占卜啊、行巫术啊、交鬼啊要所做的。那这一点是神所憎恶的。那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只有耶和华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只有耶和华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造了我们，我们是从神来的，我们是有神荣耀的神的形象的，我们在这个世上，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是要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和神的形象的我们是从他来的，他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我们的安全感要建立在神的身上我们的命运是在神的手里的，所以我们的保护也是从神来的。神希望他所造的人，神希望他的百姓是要单单的依靠他的。当我们不依靠他的时候，有做占卜，有行巫术，或者是教鬼的时候，这就是如同拜偶像一样，这是神所憎恶的。前面《生命记》那里头有提到拜偶像是神所憎恶的。其实不光是摩西在当年跟吩咐以色列人说迦南地所行的是恶的其实我们会看到整个世界有人类历史，以人类犯罪到现在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一些，像占卜的、行巫术的、交鬼的我们从中国来，我们从台湾来，我们从其他地方来我们华人应该对于这些都是很熟悉，尽管不同的他做的形式不一样。所以现在还是有这些事情，有些人在做这些事情。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可能也算过卦，也找人算过命，也可能找人改过名字有改名字的我们有看过星象星座，我们学习也当年就是国内有关于星座的书，有关于看手相的书，还有这个通过血型然后了解你各种性格特征命运的书，这些都跟这些就是说我们要掌管我们的未来，我们要确定我们现在，我们试图要找一种安全感有关系的。我们无形当中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所以这些都是要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要小心的，要引以为戒，要不要做这些事情。因为呢只有耶和华神是我们可以单单依靠的，我们的安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保护都从神那里来。那第二点神的百姓要听信神兴起的先知的这里头我们会看到神到迦南地，我们知道神不让摩西是进迦南的 神要兴起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然后建立就是以色列国。那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兴起他的一位先知来。这里讲到虽然是一位先知，但是我们会看到呢，在整个以色列人历史上他兴起了各个的先知。那兴起的这些先知成为神的代言人，要传讲神的话，但一个一个呢指向了一个最后末后的先知。那这个最后末后的这个先知兴起来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彼得亲自说这个就是实现了呢神跟摩西所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那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头是神所指向的那位最后的先知。这里头我们会看到呢，神要兴起先知像他，他特别回忆了在当时西乃山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时候，借着摩西跟神立约神呢以荣耀的显现，有闪电，有雷声，有云彩，有密云显现。这里特别十六节很简短的讲述了那样的一个场景，在那个场景提到说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然后十七节说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经历了神这样荣耀的闪现经历了看到经历体会到神这位何等荣耀何等圣洁的神，他们不敢直接面对神，所以他们说哎呀你来做我们的这个中保哈，我听你从那神领受的了，你从神领受了，我们听你的。神这样答应了这样以色列人的祈求。我们知道申命记，弟兄姐妹，你回到申命记第五章那里头有句稍微详细的叙述了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当时的光景里头是以色列人的长老跟摩西说的。哎呀说我们不能再这样直接的来看耶和华，直接的来听耶和华了所说的话了。有谁亲眼见到耶和华还能活着呢你来给我们讲吧。所以神悦纳他们这样的说法，在第五章里那里头有这样说哈在申命记第五章二十五节这样说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我们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有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活着呢？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所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这是摩西说的。然后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都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那都是，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我想让弟兄姐妹特别注意这一句话，耶和华说的是哎呀他们所说的我都是的，唯愿神唯愿以色列人存这样的心敬畏神。而且呢敬畏神的表现是什么呢？是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子孙和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得着好处，都是因为什么呢？敬畏神，遵行他的话。那不在于求问占卜的，不在于求问这个行巫术的，不在于求问教鬼的，要单单的敬畏神，那遵行呢神一切的诫命。所以神悦纳当时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经历心态祈求， 在十八节说，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像你，这是代表摩西哈，这是摩西引用神的话，所以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我想给弟兄姐妹特别强调这一句话，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在原文里头这句说，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是说呢，我要把我的话放在他的嘴上，我要把他我的话放在他的嘴上，然后呢，他要将我吩咐他的，吩咐他的一切教训他的百姓，教训给以色列人。我们会看到先知是神所兴起的，那他是代表神讲话的，先知所讲的话是神要他讲的。在申命记里头只是简短这样讲了，在圣经里头呢也没有具体的讲呢神是怎么具体的呼召，就是怎么兴起这些先知，怎么来使用他们。我们通过零散的这些记录，特别是从这个四世纪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之上下里头，我们会看到呢先知这个职分呢跟祭司跟君王这个职分是不一样的。祭司和君王都是有传承的，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民当中祭司这个职分一定是以利位这一族当中亚伦的后裔然后做祭司。那君王呢，我们会看到神一步一步的显明出来，就是以色列人十二支派当中要犹大这个支派当中出来大卫做君王。弟兄姐妹，你要读一下列王记上下，你就知道大卫他的儿子继承大卫，所罗门之后，他犯罪之后国分裂了，分裂成南国北国。那这个南国就是犹大国，犹大国有两个支派，便雅悯和犹大支派。所有所罗门他的这个后裔或者大卫的这个后裔都是呢子承父业，都是呢就是从这个王的儿子选出来的做王的，一脉相承，从大卫所罗门一直到耶稣基督，这是有家谱可以考证的。所以这是君王是这样，也是有传承的祭司也是有传承的，但先知不是，先知呢就是神呼召的。在撒母耳记上下那里头，先知呢可以叫先见也可以是呢就是一个一向的这个传达的使者，或者叫先知，或者叫先见或者的呢叫神人，或者是呢叫神的仆人这有不同的说法在这些不同的说法里头，我们会看到呢他跟神有特别的关系，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然后有神的话直接的跟他们来告诉他们。那神的话告诉他们呢，一个就是直接跟他们讲，另外一个呢就是呢借着呢异梦或者是异象。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你要看一下耶利米书以西结书，有好多这样类似的话，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然后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先知书里写下的。我们看但以理书的话，我们知道但以理他有解梦但以理后边的但以理书后边的几章，从第八章开始他就看到好多的异象，神借着异象 来传递信息。啊，这是先知。那先知最基本的，他呢就是要传递神的话。传递神的话呢，很重要的这些先知里头，有些呢是记录下来了，有些呢是在当时没有记录的。记录下来的，我们知道呢有大先知，有小先知，有以赛亚，还有谁呀？弟兄姐妹，记录下来的大先知耶利米，还有呢以西结，还有但耶里，还有十二个小先知啊，还有没有记录的先知在当时是有很重要的位置的。我们知道从圣经里头，尽管到新约的时候说撒母耳是第一个先知，但是在摩西之前有没有先知？弟兄姐妹，谁是先知？在摩西五经里头或者是创世纪里头有没有先知？谁是先知？哦，我听到说有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是先知。说到亚伯拉罕是先知，为那个亚密比勒王来祈求，啊，摩西，然后以后我们所熟悉的就是有撒母耳，我们还所熟悉的是谁啊？有哪些先知非常熟悉？他做了好多的神迹，啊，以利亚，还有谁呀？他的徒弟以利沙。我们知道，这个撒母耳记那里头，上下那里头还有提到先知的门徒，啊，好像先知好像有专门的学校一样，所以具体他们这些怎么这个做事，怎么来培训，是不是先知还要有培训，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些先知是神直接跟他们说话，直接给他们启示，甚至他们会直接做一些做一些动作，做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来传递信息。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让他怎么的，裸身三年来传递一个信息。然后以西结，让他左侧卧右侧卧，这个代表呢，这个赎罪。让他的太太去世，让他不哭，表明什么呢？耶路撒冷圣殿要崩毁，传递出信息来。所以神使用不同的这样形式，来借着先知呢来传递信息。那先知所传递的信息，其实呢都没有脱出呢摩西五经的信息。特别弟兄姐妹，你要读这个先知书，生命记是呢先知书的神学的基础。先知所传讲的信息啊，没有超出呢生命记的信息，摩西五经的信息，他只是呢要呼求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们悖逆了，你们没有遵守呢神给你们所立的约，你们要悔改，因为你们悖逆了，神要审判你们啊。所以先知的信息里，一方面有审判的信息，另外一方面呢也有重建拯救的信息啊。神是信实守约的神。另外呢，这几本大先知，以赛亚、耶利米，还有以西结书，还有对外邦人的周围外邦某国的审判。这些先知里头，有做祭司的，像以西结，有呢，做到很大的官的，像这个但以理，他是做到几代君王，甚至跨国的，这个做到这个丞相，相当于丞相的位置。也有呢，就是普通的百姓的，像阿摩斯，他是放羊的。所以这是先知跟祭司跟君王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他确实呢，神的代言人，说呢，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然后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所以，既然神兴起的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所以呢，要听神的话。这个十九节说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所以这一点里头，神的百姓要听信神兴起的先知的，因为他是神的代言人。听先知的就是听神的。那先知所讲的，因为是神的话，他有从神来的权柄， 也有从神来的能力。所以呢，要顺服先知的，这是当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来讲的。那我讲完这个之后，我再跟先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我再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下边第三点呢，我们会看到呢，神的百姓呢要分辨是真假先知。我们知道，神要兴起先知来，其实在当时周围的外邦国里头也有一些所谓的像先知一样啊，来借着他们从神明领受了话，然后向百姓呢传达这个他们神明的心意，也类似先知一样。好，那这里呢，20-22节说到说，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者是奉别神的名说话，诱惑百姓崇拜偶像，那先知就必致死。这句话里头我们会看到呢，有些人起来假托神的名，说哎呀神给我说话了，其实神没给他说。甚至呢有些人说神给我说话了，目的是什么呢？来他不是奉神的名哈，他是奉别神的名，然后诱惑百姓崇拜偶像。这一句话弟兄姐妹回到申命记13章那里头有专门的提到这一点。假如有先知是奉别的神明，使你们这个崇拜不崇拜神，崇拜别的偶像，哦，这个你不要听他的，即使他有神迹做，你们也不要听他的，要把他用石头打死，这是呢，在当时的时候要引以为戒的，要告诉以色列人要小心分辨的，就是先知说可以有的时候是奉他的名不听从。奉别神的名，然后引诱以色列人百姓远离神，崇拜别的偶像的，这是很显然的。另外一个很难分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奉神的名讲了话，这个21节说你心里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怎能知道呢？耶和华所说的话我怎么能知道？这个说他说是奉耶和华神的名，这些话是从神来的还是不从神来的，我怎么能知道呢？这里给提到呢一个特别的一个呢分辨呢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一个标准。这个说先知托耶和华的话明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们不要怕他。弟兄姐妹，这里其实讲到了说若不成就也无效验啊。其实原文里都是说如果这个话不是或者不是真的，不是从神来的，他没有具体的很详细的说这个话不是啊，或者说这个话没有来没有成就，我们就把它翻译成有一些解释没有成就，这些话不是，就是不是是照着神所吩咐的，神已经借着摩西把该说的话都已经记下来了。如果先知所说的话跟摩西所讲的话记下来的这个话不一样的话，你们要小心啊。然后另外一个，他所说的话如果不效验不成就，这呢都不是从神来的，那是先知呢善感说的。这里头我想有一个例子，就是在耶利米书那里头，在耶利米书28章呢特别有提到，我们知道耶利米这个先知啊是一个哀哭的先知，他所传讲的信息是不讨当时的君王和在上掌权的喜悦的，因为他所传讲的先知这个信息就是说巴比伦来了，要掳掠你们呢不要再跟他们征战了，你们要投降，你们要顺服他们的。所以当时对当时的人来说，我们怎么能随便投降呢？所以呢当时耶利米的信息是不被接纳的，当时也兴起一些假先知来，在28章那里头记载着一个假先知，就是呢叫哈拿尼亚，他讲到说你们被掳之后 他这样说，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他奉耶和华神的名说，说我已经斩断巴比伦王的轭，两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掳到巴比伦，从这地掳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然后我又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格尼亚和被掳的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太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先知哈拿尼亚说，借着神跟他说话了，说两年之内就可以把你们再重新带回来。那耶利米呢，向他呢挑战，说这是神没跟你讲这话。最后这个在十八节这样说，说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说哈拿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这个七月间就死了。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说神如果不是借着神随便说话神要追讨他的罪。我们知道耶利米讲到说，你们被掳七十年要归回，那尽管这个七十年这个具体的数字也有不同的解释方法，但是确实是大约经历了七十年左右被掳的以色列人归回。那神是设立了耶利米做先知讲话的。那先知来说，对我们来说先知所说的这是在旧约的来的，那对我们来说，神所说的一切的话，关于他的救恩，关于他该让我们知道的都在这儿了，都在圣经里了。神这个圣经是神完备的启示，旧约新约，对我们来说，我们只要熟悉圣经，我们就可以分辨有些人借着神的话说，哎呀，神跟我说话了，你可以分辨他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有圣经在这里。弟兄姐妹要听你要想有分辨，一定要熟悉圣经。另外我们知道在这个使徒行传的那里十七章里有记叙，庇里亚的人呢，说咸鱼呢，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听保罗和希拉所讲的神的福音，但是呢，他们领受，但是他们怎么的？天天查考圣经，然后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我们要向庇里亚的人学习，就是说，张牧师讲道，我听了，但是是与不是，我还要自己再来看。所以弟兄姐妹这是要自己要对圣经熟悉，才能知道这先知是与不是。另外一个，我们知道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头讲到说，他所传讲的福音，我们知道是神特别呼召他领受他福音的奥秘来传讲福音。他这里呢讲了很重的话哈，讲很重的话，说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你们就应当被咒诅。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标准来分辨，就是说这个福音，我们福音的内容要了解，要清楚到底福音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分辨网上这些信息里头他传讲的是不是神的道，然后我们要熟悉圣经，我们可以分辨的这些讲道的所传讲的是不是神的道。从新约到旧约，不是从旧约到新约，这个先知这个职分呢逐步的呢其实呢扩展到什么呢，就是成为一个恩赐，就是重在呢先知讲道之能所以重在他有讲道的这样的一个 强调他能够讲到传讲神话语的。所以牧者呢，他传讲神的话有一定先知的这样的一个功用哈，我可以那么说，但他不是先知的职分啊。所以呢，弟兄姐妹，我想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神是圣洁的神，神启示他的话，让我们照着遵行，使我们呢真正的有平安，使我们真正的有安全，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真在神的手中。我们呢要听神的话，我们个人呢要努力学习神的话，我们个人呢要抓住福音，然后最终呢听信那个神兴起一位先知向摩西的所指向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他凡事都是是的，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认识神，借着耶稣基督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借着耶稣基督呢我们能够活出这个复活的生命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为主耶稣做见证。那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享受从主那里来的平安。耶稣说，主耶稣基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真正的平安喜乐和安全，我们只有靠耶稣基督我们就不用靠其他的外在的一切的声音。好吧，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已经深恩怜悯了我们，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你已经把你全备的话启示在圣经里面，让我们靠着可以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也认识你给我们预备的这样的救恩。我们知道靠着你的话，你已经把你的救恩完完全全的启示出来，在耶稣基督里你救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弟兄姐妹，就求你保守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在你的话语上能够用功，在你的话语上真是能够多下功夫学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真意。主啊，让我们更深的经历认识信靠你，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